林冲在水榭亭子上抽出了短刀，抓住汪伦往怀中一带，说了一声：“我要儿的狗命。”刀起刀落，只听噗的一下子，红光外现，汪伦睁着那一双惊愕不解的眼睛，他望着林冲，定住了神，离开了人世。这是林冲郁闷的心情总爆发，是阻挡着的洪流全线的突破，是被压抑的愤怒，是被歧视的报复，也是对不公平的全面调整。按说呀，这个王伦并不是全有罪过，后世评论家也曾替王伦说过两句话，说王伦这个人呐，不管怎么说吧，在建立梁山泊、修汉寨、修水寨、组织这么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队伍，还是有功绩的。但是王伦这个人有个最大的弱点，他容不得人，只允许比他差的人上山，不允许比他强的人上山。所以这就是梁山泊这块农民起义军的阵地不能够得以发展壮大。俗话说啊，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也深呐。王伦就是度量太小了，机关算得太深了，所以才招致来这场杀身大祸。林冲这一刀把王伦结果了性命，王伦在那一死，全场肃然。山上的喽啰兵，包括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地狐狸、朱贵，这些个人全都吓傻了。哎，心情这怎么了？吴用、吴学究他倒很从容，吴学究还在那吵着呢：“哎，林寨主，你们弟兄可不要火并啊！”什么叫火并啊？就是同伙的人互相残杀，这叫火并。这段书就火并王伦。吴用话虽这么说，但是他从昨天晚上就已经预料到今天恐怕要有这么一件事，要不然他为什么吩咐那些弟兄们都各自带着短刀到这儿来帮着林冲呢？他知道林冲很赏识他们，林冲了解他们，林冲希望他们在山上能够驻扎下来。为了在山寨存身，吴用他把希望寄托在林冲的身上。今天果然林冲的举动证实了这一点。林冲杀了王伦之后，把这匕首刀在鞋底上蹭蹭蹭蹭血迹，刀往身后一别。这时候最害怕的就是云里金刚、宋万，还有摸着天、杜迁，再加上汉地狐狸、朱贵，这哥三个是王伦原来的同伙呀。这三位心里合计啊，这怎么的了？这怎么把王伦给杀了？他们以为这里边是有一种密谋，肯定昨天我们在一起商量如何对待晁盖等人的时候没让林冲来，林冲生气了，准是林冲下去和晁盖、吴用等人串通一气，约定好了今天要推翻王伦，他们要做这头把交椅，弄不好我们这哥几个都得死啊。云里金刚、宋万和摸着天、杜迁加上朱贵，他们三个人急忙忙就给晁盖跪下了。他们觉得晁盖是这伙人的首领，林冲大概也是受晁盖的指使，哭灯跪倒在晁盖的面前：“哎呀，晁保正，我们弟兄愿意为晁保正效力，哪怕鞍前马后呢，您能不能容纳我们？”晁盖一看，嗨，这是怎么说的？你们几位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你们不要误会，我晁盖到山上来，绝没有夺这头把金交椅的意思。晁盖一搀他们，他们转过身来，刚想给林冲下拜，林冲说话了：“哎，你们弟兄三个，不要担惊害怕，此事与你们无关。”林冲在这水榭凉亭上就说话，冲着山寨上这些喽啰们：“
弟兄们，这个王伦他在梁山之上熟度极长，嫉贤妒能，他做了很多不仁之事，今日我林冲把王伦置于死地，铲除我们山寨的祸患。从现在开始，梁山上的头把交椅就由晁盖晁天王来做。
他话刚说到这儿，吴用和晁盖同时过来了。哎呀，林寨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林寨主，我们弟兄到这儿一来，伤了你们的和气，我晁盖心中不安。林寨主，我知道您是80万禁军教头，文韬武略样样具备，这头把金交椅当然要由您来做。
说着话，晁盖推林冲要让他坐下。林冲一转身，
哎，晁保正，您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林冲今天之所以杀死王伦，是因为王伦做事不仁不义，他不是绿林的英雄豪杰，我铲除了他是为了我们整个梁山的众位弟兄。如果说我林冲杀了王伦之后，我做了头把金交椅，岂不让江湖上天下英雄耻笑于我，说我林冲为夺这大寨主才杀死了王伦呐？晁保正，我林冲不过是一庸之夫，充其量只是个禁军教头，不能够执掌山寨。晁保正，您的大名我久已仰慕，您文才武略样样齐备，您劫了生辰纲，打退我官兵，带着众位弟兄能来到山上，这是我梁山上的府运将至，没有别的，你也不用推让了，这头把金交椅只能让给晁大哥。
说着话，林冲推晁盖让他坐下，晁盖说什么不坐，三推两让，让了半天，最后林冲说了，他冲着梁山上的众位喽啰弟兄们，
弟兄们，大家说我现在拥戴晁盖晁保正作为我们梁山寨的第一把金交椅大寨主，你们大家愿意不愿意？带着林冲这么一喊，谁敢说不愿意？喽啰兵瞅着林冲拿刀把王伦给杀了，现在林冲就等于是山上的总头一样了。林冲说愿意不愿意，大伙是异口同声都说愿意，因为大家看见了林冲就想推戴晁保正当这总寨主。这么一来，晁盖不能再推脱了，那就当这总寨主吧。晁盖答应下来做这头把金交椅，但是晁盖向林冲讲，既然是林教头林寨主对我如此爱戴，我晁盖盛情难却，我就暂当这个寨主，不过这可不是长久的，咱们且以一月为期，过了一个月之后，如果我晁盖不胜此任，我再让位于林寨主。林冲的那就不用说了。晁盖这一把金交椅算坐下了，紧接着林冲让晁盖等人由打水下凉亭回到了聚义大厅。到在聚义大厅之后，林冲那边传命令，让所有的喽啰兵把前山后山左山右山山上山下水路旱路所有的这些个喽兵们全都聚集在聚义厅外，因为今天改换寨主了，更换领导人了，所以大家伙都得知道啊。那边下通知，喽兵们正往这聚齐，这边呢林冲让晁盖做了第一把交椅，接着林冲让吴用做第二把交椅，吴用说什么也不做，吴用说这不行，林寨主这第二把交椅必须你做，林冲说不，吴学究，您有惊天伟地之才，足智多谋，您做这第二把交椅可以当我们梁山上的军师，当做梁山军士统兵带将，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您可以统带人马。再三推让之后，
退让不了，吴用做了第二把交椅了。接着林冲又让公孙胜做第三把交椅，说公孙先生，您虽然是出家之人，不但是武艺超群，而却也韬略过人，您可以和吴用相辅相成，成为朝天王的左膀右臂，协助他共同建立梁山寨。但公孙胜又是一番退让，吴用也跟着退让，不行，公孙胜就做了第三把交椅了。接着林冲又让刘唐做第四把交椅，头前这三位又都站起来了，说这可不行，这第四把交椅必须得林寨主来做，不然的话我们三个人都不做了。在这种情况下，林冲才做了第四把交椅。往下再排呢，就是刘唐、阮氏三雄，再加上宋万、杜迁、朱贵。依着晁盖要把宋万、杜迁、朱贵排在林冲之后，但是这三位主动的往后退让。为什么呢？宋万、杜迁、朱贵三个人心里边都想，我们的本事没有这几位高强，我们不能往前排，干脆咱们往后来吧，这样的话更安全平静一些，这几位倒是有点知己知彼。整个顺序排列完了，一共是十一位。十一位寨主在山上座位排好之后，喽啰兵们全来了，由晁盖当众宣布，梁山自今日始由这十一位寨主执掌整个山寨的大权，号召梁山上所有的喽啰兵们齐心协力共建山寨，抵御官兵，成其大业。晁盖马上吩咐大排宴宴，庆贺三天。接着晁盖又把劫取的生辰纲这些个金银财宝全部拿出来，给梁山上这七八百名喽啰兵挨个的都分官饷钱。您别说呀，晁盖劫取的这个生辰纲有了作用了，派了用场了，起码说这一上梁山先解决了一部经济危机的问题。那王伦在山上的积蓄远没有生辰纲这么多钱呐，这么一来，山上整个的喽啰兵弟兄们都非常的高兴。三天庆贺完了之后，吴用说了，我们在梁山寨驻扎下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可不是一块安定的所在，官府视我们如眼中钉肉中刺，他绝不能轻易就放过我们，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着官府兴兵来攻打我们。吴用马上传命令，告诉各部头领严加防守，修好寨闸，整好战船，加强练兵，准备迎战。没用多久的时间呢，这天忽然有探马来到聚厅向晁盖报，启禀寨主得知，现在我们探得冀州府尹又派出来了团练使，这人叫黄安，带领着一千人马已经住在石碣湖石碣村一带，在那操演水军，听说不日要攻打我们的梁山坡。晁盖一听，马上吩咐再探再报。把这探马打发走了之后，晁盖就问吴用，军师，我们刚刚在山寨立足未稳，官军可就来了。吴用手捻虚髯，微微一笑，呵呵呵，晁寨主，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官兵不来，那么我们练兵又有何用呢？好，我自有安排。吴用马上传命令，告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按照他的命令如此这般，这么去办。又告诉林冲和刘唐，按照他的命令你这样去安排。又吩咐杜迁和宋万，你们带领着一部人马这样去办。吴用在山上派兵布阵呢， 准备着迎敌官军。官军来没来呢？官军真来了。云想啊，那个何涛把耳朵给拉了去之后，跑回冀州府去，一见了府尹这么一禀报，那事儿能完得了吗？那个冀州府尹那儿还有上司的差官在那儿看着呢，蔡京的人都在那儿盯着呢，必须得把劫取生辰纲的这伙的强盗全都得抓住才行呢。府尹琢磨了半天，派谁能去征剿梁山泊呢？就想到了这位团练使黄安。府尹马上吩咐人把这黄安就找来了。黄安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志大才疏，无端狂傲。什么叫无端狂傲？这个人的狂傲啊，有的是有端狂傲，就这个人呢有点什么本事，或者是有点什么特长，他倚仗着自己的这点本事和特长呢骄傲了，谁瞧不起，这算是有端狂傲的。这黄安呢是无端狂傲，其实他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特长也不具备，他就觉得自个儿哪都比别人强，是这么个人。他把他找来了，这黄安一见府尹，问府尹为什么召见他。府尹就跟黄安说了，说这何涛去征剿梁山泊，被人家抓住之后把耳朵嘎下来了，最后送来了，你知道这事儿吗？黄安说我知道。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黄安笑了，哈哈哈哈，大人，这何涛他是个废物，让人家抓住把耳朵拉下来再送回来，他可以有脸回来吗？大人，依我看他应该把脑袋留那，那才对呢。好，黄团练师，我打算派你去征剿梁山泊，你可愿意去吗？哈哈哈哈，大人，我早就想去，您不派我，我觉得您眼里边没有我。这回何涛败了，您想起我来了，是不是？那好，我愿意去征剿梁山泊。你着摸着这梁山泊能够把它征平吗？一伙毛贼草寇算得了什么啊？这么说吧，您就给我1000人马，让我在石碣湖那一带我练他半个月兵，然后我兵发梁山泊，我到那儿不出3天，我把梁山泊这伙罪魁恶首全部捉获。府尹大人心想，这黄安口气够大的。是啊，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打胜不打胜且不说，他能说大话，这大话说出来起码让蔡京派来的人听到也能高兴。好吧，那就你去。就这么的，黄安带着1000人马就来到了石碣湖。到了石碣湖，安扎在石碣村，1000多官军这一到这儿，把石碣村这一带的渔民全给撵跑了，渔民驾着小船都走了。这黄安呢，就仗着自己的官府势力，一方面打造官船，一方面搜罗渔船，总共凑聚了300来条大小船只，天天就在石碣湖这一带操演水军。黄安告诉他们，我这次来干什么来你们知道吗？我就是来征剿梁山泊来的。这梁山泊在咱们冀州这一带为患多年，派出多少官军都把他征不平，这说明为将领者都是些无能之辈。今天本团练使要准备半月练兵，3日扫平，就提出这样一个口号。黄安把这口号一提出来之后，这些官军们有的信有的不信，不信的是跟着何涛来打过仗，打败了之后又跑回去那些位，这些位心里想，什么半月练兵3日扫平啊， 扫吧，您扫扫看看。您寻思那些梁山泊的人，那都是些个草包饭桶啊，啊！您寻思他们都像咱们官军一样胆这么小啊，都这么怕死啊？那些位都是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打起仗来不要命的茬。哼，咱别说，一说这个涣散士气，黄团练使信心倍增，咱跟他干，看看他怎么能够三日扫平。果然，这黄安在这练兵练了半个月，他准备要出发了。出发这天，他把这些船编排好了，兵分两路，奔梁山进军。黄安自己带着一路人马，他坐在船头上，船头上支着战鼓，后边呢，许多船也都有战鼓。水军们摇着江橹奔梁山进发，唰远远地望见梁山了。黄安在船头上站起身来，转身看了看自己这支队伍，弟兄们，你们听着，前面一望之内就是匪巢梁山寨，大家要奋勇杀敌，活擒贼首，回到冀州，我们要重重用赏，向前者记功，退后者问罪，听见没有？给我雷动战鼓。是。
呵，
好多船上的战鼓一起雷动，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一响，像爆豆一样，真好像六月天打沉雷，是万马过空桥。黄安站在船头，手中端着一球大枪，遥望着梁山寨，心想：我就不信这么一伙子山贼，他们能有几何勇战。这船往前进发。梁山这个地方地形特点比较复杂呀，你往前走，不定哪儿就出了一片旱地儿，旱地儿生很多芦苇，也有的时候是一片汪洋大水，也有的时候是一条狭窄河道。正在他鼓声大作的时候，这黄安就听见远处有号角声音，门门门。黄安一听，这准是梁山上的号角，对方要列队出营了。好，他要一来，我们就跟他迎战。他往对过瞅着，他以为梁山寨必定下来很多战船，战船上站着很多的水兵。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对过来了三只小船，一只船上站着五个人。哎，他们就这么几个人吗？他回身问他身旁的军卒，这梁山上有多少人？您瞧瞧这团练使，他能打胜仗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梁山上有多少人他心里都没数，他问手下人，手下这军卒也会回答，哎，老爷，我听说梁山反正有一大伙子呢。这一大伙子是多少？我也说不清。来这三只船，船上是谁呀？正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阮小二站在船头，手中提着这一口破刀，用手一点，哎，对面船上，你们是什么人？敢上我梁山骚扰？黄安手中把枪一端，你家老爷乃是冀州团练使，我叫黄安，你是什么人？我乃阮小二，那边报阮小五、阮小七。哎呦，黄安一听这三个人来了，这三个人的名字他可知道，因为何涛回去之后，他们那些个败残之军把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好一顿的形容，好一顿的吹捧，说这三个人有会打毒针的，有会在水瓶上跑的，还有专门在水里抓鱼的，把他们这三位都给传神了。所以黄安一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他当时一震，心想这是三个匪首啊，如果把他们先抓住，必定大振军威。他回身一招手，弟兄们快开战船，
活擒这贼首。
说着话，后边姚江的姚鲁的哗哗哗哗紧着姚川船往前飞进。他这么一吵吵，阮氏三杰在船上一招没打，调转船头往后就跑。
黄安一看心里乐了，黄安心想，哎呀，他们把这个阮氏三雄传说的如何如何厉害，不过如此，你看见没有，见了我的面就跑了。这说明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说明我黄安有威呀，我这叫威震敌胆呐、敌人一见了我就吓跑了，驱船追赶，不得有误，要活擒他们。是，哗啦哗啦哗啦，这船摆着往前追，追着追着来到了狭窄的河道。到了这个地方，黄安吩咐，来给我乱箭齐发。他船上带着有弓箭手弩箭手啊，各船头上这些官军们一起摘弓搭箭，任口搭弦，照着阮氏三兄弟船上就放开了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箭如细雨。他们这一射箭，就看那阮氏三兄船上那几位有打船舱里边都拿出挡箭牌来了，一转身是拨打凋零，这挡箭牌这么一挡，那箭都掉到水里头了。他们那边船继续往下败，拿挡箭牌挡着箭，黄安还往前追。他追着追着，船上那个箭射的差不多了，每人带着箭都是有数的，射完就没了。正在他的箭已经箭少的时候，前边两边都是芦苇塘，这河道可有点见宽。黄安吩咐这个船排开一字往前推进，正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听两旁边芦苇丛中梆子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嗯，黄安纳闷，怎么这地方还有梆子响？他一愣神的功夫，又打那个芦苇里边是乱箭齐发，这箭那像密语一样，齐射向官军。官军拨打凋零不及呀、黄安一看不好，他马上往一面靠岸，他想冲上那岸去。这船往一面一靠啊，还真别说，这一面的凋零箭马上就箭少了。黄安心想，看来他怕我，我一上岸他们就都吓跑了。呼啦的一下子，这些官军拥到这岸上来了。这一拥上岸来，钻进芦苇丛中，黄安正想着指挥队伍在找寻这些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呢，他突然间发现有打芦苇的两侧，哗的一下子，很多的梁山英雄全都给包上来了。这梁山的喽啰们把官军是围在当中，黄安吩咐一声，给我往外杀。他自己端着枪也想杀出重围，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见身后有人大喊一声，黄安，你往哪里逃命？他刚想回头瞧瞧，就觉得后脊背被一种东西给刀住了，往后扯他，他想着站不住了，身不由己，扑通一声他就坐下了。